诗篇第69篇，逐节逐节导读。大卫的诗，交与灵长，调用百合花。
神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众水要淹没我，我现在身于泥中，没有立脚之地。我到了深水中，大水漫过我身。我因呼求困乏，喉咙发干，我因等候神，眼睛失明。
重水、淤泥、深水和大水，都是描述诗人为神的缘故所遭受的困苦环境和绝望心情，而不是个人的难处。这也是历代信徒都有过的经历。正如主耶稣所说的，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因此，圣灵借着本篇预先向我们显明了这些难处，也预先预告了神的安慰和同在。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；你越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；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燃在你身上。第二节的等候，原文意思不只是等待的动作，而且是等待时的情绪和殷切的盼望，所以在别的诗篇里都被译为仰望。眼睛失明，形容十分疲乏，以致眼睛昏花。本篇是篇幅最长的求告诗，也是一首弥赛亚诗篇。本篇预表耶稣基督的受难，无论是在长度、体裁、内容还是预表上，都与诗篇22篇十分接近。因此，教会传统把本篇与诗篇22篇都归为受苦诗，在受难日诵读本篇。除了诗篇22篇以外，本篇是被新约引用最多的诗篇。
无故恨我的，比我头发还多，无理与我为仇，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。我没有抢夺的，要叫我偿还。神啊，我的愚昧你原知道，我的罪愆不能隐瞒。
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，主耶稣把这句话用在自己身上。主耶稣是无罪的，但因着爱，他替我们成为罪，把我们的愚昧、罪愆带到十字架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我没有抢夺的，要叫我偿还，是一句希伯来成语，用来形容敌人的蛮横无理。虽然诗人说仇敌是无故恨我的，无理与我为仇，而且是在为神受辱骂，但他也没有自以为意，而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愚昧和罪愆。我们若自以为意地求神以公义来审判仇敌，神必然会先用公义来洁净我们。我们若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他必用慈爱来怜悯我们。
万军的主耶和华啊，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。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。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，满面羞愧。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，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。
虽然诗人甘心为神受苦，但却不愿软弱的弟兄因自己的遭遇而灰心跌倒，蒙羞受辱。保罗在腓立比拒绝出监，在狱中称赞阿尼瑟福不以我的锁链为耻，也是出于同样的心思。合神心意的侍奉都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而不是建立个人的属灵名声。因此，即使是为主受苦，也应该有节制，不可只图自己痛快，自己感觉属灵，但却绊倒了弟兄。 等候原文是等待、期待、盼望，和寻求是同一对仗。信徒若遵行神的旨意，一定会遭遇世界的排斥，因为主耶稣说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信徒若没有为主的缘故受了辱骂、满面羞愧的经历，恐怕已经与世界同流合污了。同胞原文是我母亲的儿子们。第八节预言了主耶稣的兄弟不信他。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，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我哭泣，以禁食刻苦我心，这倒算为我的羞辱。我拿麻布当衣裳，就成了他们的笑谈。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，酒徒也以我为歌曲。当门徒看见主耶稣洁净圣殿时，就想起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保罗把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，应用在了基督身上。麻布表示忏悔和谦卑，坐在城门口的指社会的上层，酒徒指社会的下层。凡属世界的，无论是社会的上层和下层，都在讥笑羞辱敬虔的人，但诗人却没有在人前为自己竭力争辩，而是回到他所敬拜侍奉的神面前祷告。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，神啊，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，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，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，不叫我陷在其中，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，使我出离深水，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，不容深渊吞灭我，不容坑坎在我以上河口。悦纳的时候指神自己定义施行恩惠和拯救的时间。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，旨意是至于我，愿我的祷告在你耶和华悦纳的时候到达你面前。诗人知道必须等待神悦纳的时候，而不是求神照着自己希望的时间成就祷告。以赛亚和保罗都引用了第十三节。神的时间是最好的。有时候我们要深陷在淤泥和深水里，对神以外的一切人事物都失去盼望的时候，才能真正的在神面前谦卑下来，这就是神悦纳的时候了。我们不要以为只要是为神受苦，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求神拯救，因为再属灵的人也免不了掺杂肉体的愚昧和罪愆，永远也不配在神面前自以为意。因此我们求神拯救，不是根据自己的所事，不是根据自己的所作，而是因着神丰盛的慈爱、拯救的诚实。慈爱、诚实原文都是盟约中的用语，表明神的慈爱不是无原则的溺爱，而是根据他与自己的百姓所立的盟约。因此凡是求神按着他的慈爱、诚实来拯救我们的人，首先要思想自己是否忠于圣约。我们最好的祷告不是求神帮助自己在淤泥深水中挣扎，或是除掉淤泥深水，而是求神搭救我们出离淤泥、出离深水，脱离那些恨我的人。当我们的生命被神安置在高处的时候，虽然淤泥深水和恨我的人都还在，但我们已经不会再陷在其中，因为难处已经摸不着高处的我们了。当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，虽然难处有时候像致命的大水、深渊 坑坎一样令人恐惧，但神若不容，没有任何难处可以漫过我，吞灭我，在我以上合口。因为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环境际遇，都是神筛了又筛，凉了又凉的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。我们若肯谦卑接受十字架的对付，这些临到我们身上的事就能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我们与神的关系，而不是让我们倒闭在旷野。
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。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，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。我是在极难之中，求你速速地应允我，求你亲近我，救赎我，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。
一个真正认识自己本相的罪人，不敢求神按着公义来对待自己，只敢求神按着他的丰盛的慈悲眷顾自己。当我们抱怨神没有立刻按公义报应恶人的时候，首先应该思想，若是神现在就应允我们的祷告，以公义报应我们，我们在他的审判面前站立得住吗？虽然诗人知道应该等候神悦纳的时候，但他却越来越情辞迫切，不但求神应允我，而且求神速速地应允我。一个真正属灵的祷告，不是对极难的环境视而不见，也不是用属灵正确的话在神面前掩饰自己，装作属灵，而是在神面前倾心吐意，把心中的苦情毫无隐藏地倾倒出来，然后让圣灵用他的意念来充满我们，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从伊甸园开始，天然人的本性都很容易对已有的恩典熟视无睹，麻木不仁，甚至毫不珍惜。因此神有时候会用暂时的掩面不顾来使我的灵魂苏醒，让我们能真实地体会神的慈爱本为美好，更深地领受神丰盛的慈悲，寻求神的回转眷顾。求你亲近我，救赎我，意思是求神成为自己至近的亲属，赎回自己的产业和自由。他差遣他的独生子道成肉身，就是要成为我们至近的亲属，凭着基督的宝血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
你知道我受的辱骂、欺凌、羞辱，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。辱骂伤破了我的心，我又满了忧愁。我指望有人体恤，却没有一个。我指望有人安慰，却没有一个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，我渴了，他们拿醋给我喝。
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，就像第二十节所描述的那样，极度孤单、伤心，无人能体恤、安慰，又被所有的门徒抛弃。但基督的复活却让我们知道，当我们不能从人得着理解、安慰和体恤的时候，他却知道我受的辱骂、欺凌、羞辱，体恤我们的软弱，这是何等大的安慰。第二十节被亨德尔在清唱剧《弥赛亚》中编成了男高音宣叙调，你的辱骂伤破了他的心。苦胆，原文可以指毒药，也可以指苦菜。慰问者给进食者带来食物，是为了叫进食者停止进食，但苦胆却不能给进食者带来安慰或滋养。醋就是变酸的酒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遭遇应验了第二十一节。
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，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基建。愿他们的眼睛昏蒙，不得看见。
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。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，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。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，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。因为你所击打的，他们就逼迫，你所击伤的，他们细说他的愁苦。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，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。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，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。
保罗引用了22-23节，描写拒绝接受基督的犹太人。主耶稣引用了25节，预言耶路撒冷的结局。彼得也引用25节，描写卖主犹大的结局。你所击打的，你所击伤的，既包括神的管教，也包括神允许的试炼。他们就逼迫，他们细说他的愁苦，指恶人看到诗人为神受苦，以为他被神抛弃，所以落井下石。罪，原文可译为罪孽或刑罚，因此罪上加罪，意思可能是任凭他们犯罪，也可能是惩罚加上惩罚。称义，原文是进入义，意思是被赦免。生命册是神面前的纪念册，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，代表失去神的祝福、纪念和永生。信徒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主若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则是最可怕的判决。当诗人为神受苦的时候，他在极度痛苦中所发出的咒诅预言了神公义的审判，就是让那些藐视神的人今生所追求的事物全部落空，包括宴乐、平安、健康、力量、福气、住所、赦罪、永生。当主耶稣照着本篇第4-9-20-21节所预表的为神受苦的时候，他却没有照着第22-28节发出咒诅，而是祷告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，把救赎的恩典加在了公义之上。所以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，我们都应当赶快接受他的救恩，因为我们自己担不起这些可怕的咒诅。但我是困苦忧伤的，神啊，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。我们不要总是求神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一个又一个难处，而要求神将我们从重水、淤泥、深水、大水中救拔出来，安置在高处。当我们的生命被安置在高处的时候，虽然重水、淤泥、深水、大水还在，但却不再能够着我们。虽然难处还在，但却不再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搅扰。只有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了，生活才能改变，这是最彻底的救恩。本节是本诗中最后一句祈求的祷告，也是诗人情绪转变的转折点。当他把祈求转向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的时候，他心中所充满的不再是自己的苦情和对仇敌的咒诅，而是向着神的赞美和感谢。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，以感谢称他为大，这便叫耶和华喜悦，胜似献牛，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。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，寻求神的人，愿你们的心苏醒。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，不藐视被囚的人。
有角有蹄的公牛，指已经长大的公牛，是昂贵的祭牲。再昂贵的祭物也比不上真实的赞美和感谢，只有真实的赞美感谢才能叫耶和华喜悦。真实的敬拜不是有口无心的唱歌，而是用赞美和感谢来见证神在穷乏人和被囚的人身上的救恩，让谦卑的人、寻求神的人看见了能心里喜乐苏醒。穷乏人原文是有需要的、贫穷的，就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灵里有需要的谦卑的人。被囚的人原文是他被囚的人，就是被环境、罪恶或仇敌所辖制的寻求神的人。愿天和地、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，因为神要拯救西安，建造犹大的城邑，他的民要在那里居住，得以为业。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，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。神是信实的，在他悦纳的时候必然会施行救恩，拯救西安，建造犹大的城邑，让他的平安和国度临到我们心中，临到全地。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后裔的福气，不但将应验在他仆人的后裔以色列人身上，更要应验在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身上，也就是所有爱他名的人。这篇受难诗的最后不是哀叹、祈求，而是赞美。虽然重水、淤泥、深水、大水都还没有被挪去，但诗人在灵里已经被神安置在高处，所以他的赞美超越了眼前的难处，在宽阔之地放眼神所掌管的万有和永远的救赎。这赞美提醒我们，当我们被神安置在高处的时候，即使是在最绝望的环境里，也可以在黑夜里唱诗赞美神，并且本当如此，因为我们都是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。